题目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引用的经文是取自士师记第七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和第八章第四节。我们一同翻到士师记第七章第十五节，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第十五读到第十八节。来，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上帝，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三队，把角和公瓶交给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我们一同读士师记第八章第四节。来，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小凤长老。
大家平安。我们一同来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自己的圣宝座前，我们愿主你自己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能够光照我们众人，用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亲自的能够喂养，能够安抚你自己的儿女。愿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阐明，能够让我们能够一同能够从中能够更加的认识主，能够明白认识主你自己的同在。也愿主你自己能够保守，能够呼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在主里面与主同工，能够享受主你自己同在的平安。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们。我们今天接着继续上一次我们在谈到基甸蒙召的这个题目，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士师记的话。以色列人蒙上帝的应许，进入到了迦南美地以后呢，他们进去以后就开始忘记了上帝的带领，他们在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享受着那边的生活，然后呢忘记了上帝的带领，也忘记了上帝给他们的诫命，就是说你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上帝，不可以去随从敬拜那里的偶像，那里的假神。但是呢以色列民的话呢，他们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在那边随从了外邦的偶像，然后呢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了以色列民的身上，他们就不断的受到外邦外族的侵扰。所以呢当在基甸士师兴起的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米甸人的侵扰之下，已经被他们折磨了7年的时间。这个基甸人的话呢，这个米甸人他们不断的来侵扰以色列人，然后每一次在他们要收割的时候，要撒种的时候，都来侵害他们，使他们极度的贫乏，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就再一次的向神呼求，寻求主的帮助。这个基甸呢，在上帝的话呢，他因为因着怜爱以色列人，所以呢上帝他再一次的要兴起基甸这位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脱离米甸人的挣扎。我们在思想上帝以色列人的话为什么会不断的受到这些侵害呢？我们回想以色列人的话，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们原本是在埃及地，是成为为奴之家，他们在埃及被埃及的人被埃及的法老所奴役的，他们 经受奴役之后呢，就开始向上帝诉苦。但是呢，因为以色列人同时也是上帝所应许所拣选的子民，有上帝的恩，上帝的应许同在的子民，所以呢，上帝他没有离弃以色列人，他们上帝按他的时间将以色列人能够从埃及能够带离脱离为奴之地，能够进入到上帝所给他的应许之地。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悖逆，人始终是会尝试着要脱离，要忘记上帝的带领，所以呢，上帝就为了要惩罚，要管教以色列民，因为爱以色列人，所以呢，上帝就借着外邦人来再一次的来暂时的来奴役，来侵害以色列人，使他们在受到痛苦、在苦难当中的时候，重新能够去寻找那真正的上帝、真正的天父、真正的帮助他们的大能者。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尽管以色列人他们处在一种灰心、绝望、极度贫乏的状况当中，上帝他的恩典同样临到，他来寻找、来选召、呼召这位基甸士师，来带领他们能够挣脱米甸人的侵害。所以呢，当基甸他充满了绝望、灰心，处在灵性的低潮当中的时候，上帝的选召引导了他，说：“大能的勇士啊，上帝与你同在。”当上帝用这句话来呼召基甸的时候呢，基甸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吗？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绝望的地带，这种每天被别人侵害的情况，这样极度的贫乏呢？”然后当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总是会第一个反应的话就是在抱怨，因为我们在抱怨我们所处的环境很可怜、很悲哀。但是呢，人第一个想到的事情却没有是想到说，我们以色列人，我们为什么会落入到这种状况当中？我们为什么会被敌人不断的侵害，不断的落入在敌人的网络当中？他们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基甸同样也是，当他听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说在怀疑、质疑。他甚至认为上帝已经把我们都给抛弃了，上帝已经没有再关照我们了，上帝已经把我们给离弃了，上帝已经不可能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呢，这是他最大的问题。但是呢，耶和华上帝当他的应许、他的恩典、救恩临到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人用这样的抱怨的方式来回答他的。所以上帝大能的手不断的去要提拔、要兴起基甸，也能够让以色列人能够重新能够兴起起来。所以上帝就继续的来应许提醒基甸说，因为上帝要与你同在，他上帝差派了基甸，所以你应当兴起来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基甸的话呢，在这个时候他就寻求上帝的见证证据，然后上帝的使者就用杖指着基甸所奉献的这个羊和汤的食物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使者上帝他用神迹使磐石中生出火来接纳基甸的奉献。然后基甸此时他就认识到他确实是看到了上帝，他极度的害怕，他认为他自己可能要死了，因为他面对面的见到了上帝。但是上帝同样安慰他，应许他说，你放心，平安与你同在。在这个时候呢，基甸他就真正的踏上了第一步，他真正的认识到上帝仍旧与以色列人同在，上帝仍旧存在，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抛之不顾，上帝仍旧是看顾他们的。而且这一位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上帝不是让以色列人就这样的灭亡，不断的灭亡，上帝他是仍旧看顾他，愿意把平安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呢，基甸的话，他在经历了这一段与上帝的面对面的谈话、上帝的呼召以后呢，他开始认识到上帝，也同时接受了上帝的差遣。 他的那个灵魂，他的灵魂好像真的是突然一下苏醒了起来。他突然一下从死灰一般的灰心状态当中，突然一下有了一丝的希望。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上帝却开始差派他真正的去行要做的事情。上帝让基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给基甸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看上去是很不平安的一个任务。那个任务的就是吩咐基甸，你要把你的父亲所搭建的这个和你的族人所搭建的这个巴利的神坛，把它拆掉，要能够把巴利的这些木像偶像能够砍下来，并且要在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的燔祭，来为以色列人赎罪。当基甸听到这些命令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充满了惧怕的，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可能会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因为这些敬拜巴利偶像的这些同族人，他们可能就会愤怒的起来，要来把基甸给杀死，能够要索基甸的命。但是呢，尽管基甸他带着惧怕的心，他仍旧愿意在上帝面前听命。他选带领他的仆人，家里的仆人，在夜间悄悄的把这件事情做完了。然后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当人们发现这一切事情的时候，开始在找是谁做的这件事情，要把他抓出来，要把他杀死的时候，然后呢，大家最后还是发现了这是基甸所做的事情，然后要他的父亲把基甸把他交出来。而基甸这位父亲原本就是这个巴利坛的这个庙的庙管，然后呢，他本来是庙管的话，按理说他应当也是非常非常的深信，可是呢，最后的结局却是让基甸大享意料之外，因为他原本想象的是有一场灭顶之灾马上要临到他了，可是呢，他的这位父亲突然之间也被上帝所醒悟过来，推醒过来，他的灵魂也苏醒了。他看到基甸把这个巴利的偶坛拆掉，把巴利的木偶砍下来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曾经所侍奉的，他的族人曾经所侍奉的，所敬拜的这位巴利，真的就是那一个偶像而已，是人手所造的，用木头所造的，他你把他砍掉，他是不会来跟你争斗的。所以呢，他们父亲就说，是我的儿子基甸把巴利的偶像砍掉，让巴利自己跟他争斗吧。所以呢，当他这样说一句话的时候，基甸突然得到了意外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他看到他的父亲真正的已经也醒悟过来，也被上帝的恩所感醒悟过来，能够分辨谁是假神而谁是真神了。所以呢，经过这一件事件，这个基甸他确实的认识到上帝真的是与他同在，上帝借着他的恩典，能够先兴起基甸，也能够让他的父亲从死亡当中，从灵命当的失望当中能够觉醒，能够重新的认识到回到真神面前。而这个基甸的话呢，他因为这一件事情，他得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就是意思就是说让巴利自己与他争辩吧，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上帝他兴起，他重新兴起这个基甸的时候呢，他要以色列人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让我们重新的能够回到上帝面前，脱去我们的罪，就是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偶像，要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面前，认识到只有真神，我们要寻求的那一位真神的面，我们应当要脱离我们过去的罪犯罪恶当中，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所曾经所向往心里面所渴慕所寻求平安的假的偶像能够去除。这是基甸蒙召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这也是上帝在拯救帮助我们的时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能够来侍奉敬拜那独一的真神，要能够把我们的偶像，把我们心中的偶像，把我们自己所依赖的那不确定的没有根基的偶像能够全部都能够去除掉。所以呢，基甸他因着顺服上帝的命令而能够 得到上帝的帮助，能够从中能够看到上帝他大能的作为，上帝的救恩真正的开始了。正当基甸他因着这件事情得到了耶路巴利这个名字，也看到他的父亲因着上帝的更正回转，与他一起同心，能够要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原本是大家都是在灵命不断的崛起，好像我们经过一夜的我们疲劳，经过一夜的休息，我们早上睁开眼睛，我们的精神不断的恢复，等待一天的工作即将来临的时候呢，当基甸和他的父亲和他的同族开始觉醒的时候呢，他们不断在灵命在不断往上升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工作，上帝要让以色列人面对的更大的挑战，而且也是上帝更大的救恩的工作也同时开始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当基甸他正在享受着上帝的同在，享受着上帝给他的平安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出来了，是什么呢？就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的这些人，他们都突然的一同聚集到这个基甸的面前，又来同时来攻击以色列人了。他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基甸他那个时候正在打麦子，可能是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正在收割麦子、收割收获的时候，所以呢，确实是这些侵略者、这些米甸人他们立场来侵扰以色列人的时候。但是呢，我想一定也是上帝的呼召，上帝他要来救赎以色列人，上帝就特意的也把这些敌人全部都聚集在基甸的面前，要把他们一起都能够毁灭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米甸人和亚玛利人这些人敌人他们一起过来了，他们一起都聚集在山脚下的平原上。他们总共有多少的人数呢？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总共的人数一起加起来的话，大概有135,000个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上帝的也当敌人来的时候呢，上帝同样也在兴起他的呼召帮助，上帝的圣灵就降临在基甸的身上。这个原文的话就是说是穿在基甸的身上，好像是让基甸能够穿上上帝的盔甲，能够去抵御敌人。然后基甸就开始吹那角，那角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吹角的时候，这个角就是让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生命灵命重新的复兴，唤醒以色列人的这个角声。当他吹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基甸他自己的本族亚比以谢族，还有他所在的这个支派，这个西马拿西支派，还有亚瑟、西布伦、拿弗拉地，这整个北部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支派，他们也都能够应声而起，总共有32,000个以色列人能够兴起起来，来响应基甸的呼召，一同来与敌人对抗。但是总共加起来呢，只有32,000个人。如果32,000个人的话，和这些敌人和米甸人比起来，135,000人比起来，我们算一算的话，是一个人要比4.2个人。所以呢，是一个力量非常非常悬殊的一场战争。在这个时候呢，基甸的话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惧怕。基甸这个时候他还是仍旧是在不断的被上帝所磨练，不断的被上帝所崛起的这个状况当中。他在这个时候，当他发现这样力量的悬殊的时候呢，他第一个反应的事情就是说，啊，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上帝你真的是与我同在吗？真的是要借着我的手来救赎以色列人吗？所以呢，因着基甸他心里的惧怕，他要求神迹，求上帝给他的证据。我们刚才圣经读到这两个神迹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鲜明，非常非常的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神迹。基甸他祈求耶和华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真的是要借我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我求你一件事好吗？我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如果第二天早上单单是羊毛里面聚满了露水， 而边上的禾场是干的啊，那就让我看到确实是上耶和华上帝，你确实是应许了我。然后呢，上帝他确实他同意了，应许了基甸的这一个祈求。第二天早上真的是神迹一般，就是神迹，这个只有这个羊毛里面聚满了水，拧一拧的话呢能够装满一盆子的水，而边上的禾场是干的。我们按照我们所知的科学论证，这绝对是一个神迹，因为是只有上帝才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这个力量太悬殊了，所以呢基甸的话，当他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他还是心里面仍旧有害怕的地方，所以呢他继续要求另外一个反面，他要100%的确据。所以呢他再一次祈求上帝，上帝啊，请你不要动怒，你可以再给我一次证据吗？我同样是把羊毛放在那里，然后呢第二天的时候呢，请你只是让羊毛是干的，然后呢让周边的禾场都是有露水的。上帝同样第二次，上帝他同样是这样的怜悯的基甸，他没有因为基甸心里面的胆怯，心里的惧怕而就直接否认基甸。上帝在拯救在鼓励基甸的时候，上帝同样施恩典，同意了基甸的这个请求。结果第二天这个神迹的祈求果然又实现了。所以呢基甸他有了这样的上帝的两次的神迹的应许证明之后呢，他开始心里面稍微有了一点安慰，有了一点应许。他第二天就开始带领了这32000名的以色列人去与米甸人的135000人要准备作战了。所以呢我想我们再猜测一下，如果你是这一位基甸，也是这位将军，你带着这么少的人去敌对大过你3倍是你4倍人的军队的这个军兵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在怎么样着凉？如果你是诸葛亮的话，你肯定是先想一想怎么样布阵，怎么样布局，有没有办法借东风，或者是借东风来一把火把他们全烧掉。然后呢如果我们是读 MBA 的话，肯定要想一想，就是说这个商场上的战争，这个曾经的战力上战场上的这些事迹，有没有这样以少胜多的案例啊。然后结果想一想，我们不想我们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这些战争，我们单单只是看一看圣经中的记载的话，基甸可能或许还有一点点心里面还有一点点的依据啊。我们看圣经当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记载中，亚伯拉罕他曾经就带领了他的318个仆人去为了去夺回他的那个侄子罗德，去与那四王征战，而且打赢了。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话，他曾经就是如此行。所以呢我想基甸的话，他去思索着这些能不能打仗打赢胜仗，怎么样自己的方式去打赢胜仗的时候呢，他肯定是把这些因素全部都好好去想一想，然后呢再加上上帝的应许。因为这个时候呢他还是想的是靠自己的力量，他接受了上帝的挑战，接受了上帝的差派，他也知道上帝给他的应许，见了上帝的神迹。但是呢因着人的软弱，我们都是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会向主祷告，我们要求主的带领。但是确实我们每一天的话，不得不也要面对现实的事情。当你面对了这么多的敌人的时候，他作为一位将军，一位带领的人，他一定要能够好好的去酌量我能不能赢。所以呢我想基甸的话，他一定是绞尽了脑汁，一方面非常的惧怕，一方面他又知道上帝的应许，他带了这样很复杂的心态去面对。所以呢他，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起上帝曾经能够让亚伯拉罕同样是带了300多个人去打赢这四王的时候呢，可能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的安慰。确实毕竟曾经实现过嘛，在历史上是可以实现的事情，上帝他一定会施行大能，能够再一次带领基甸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基甸带了以色列人，带了他的军队站在山上，看到下面米甸人的那些大的军队的时候呢，他想去征战的时候呢，上帝却突然说 No, stop 且慢，先不要急，因为 你们的人数同样是多。你不要认为你曾经有曾经的案例，曾经以少胜多的案例，你就认为你能够同样以1:4的比例去打赢他们，靠着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去战胜他们。上帝却是让基甸先停住，因为说要你们的人数同样是太多了。因为上帝的话，他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再让基甸多一点，兴起更多的士兵来鼓舞基甸，反倒在这个时候呢，他却反向而行，说你们的人数太多了，应当要减少。所以呢，上帝的话，他用两个步骤让基甸所带领的这些士兵的话减少。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去宣告，你在你的军队里面去宣告说，你们当中谁有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我想如果是你啊，你听到上帝这句话的时候，你听到说上帝说我本来就只有这32000个人，然后呢上帝跟我说你要向他们说，你们心里面胆怯惧怕的人请给我回去的时候呢，我想如果是你是基甸的话，你会做一件什么事情？你会不会先主啊，我要向你祷告，希望他们大家都能够留下，只能走一个走两个就好了，可能会这样担心。但是呢，结果是怎么样？32000个人里面的话呢，有22000个人确实是心里面惧怕的，他们就真的走了，离他而去了。这个部队里面的话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就这样突然就不见了，然后只剩下了10000个人。基甸的话，这个时候的话，10000个人对135000个人的话，那个比例是1:13.5，一个人的话要击杀14个人才能够打赢这场战，而且不考虑任何的牺牲的话，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的话，这场战争更加的力量的悬殊。如果是靠人，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根本是不大可能，绝对不可能去实现的一件事情了。因为比如亚伯拉罕的话，他都是。是300多个，他可能在这个比例之内能够打赢，但是呢，轮到基甸的时候，都已经是1:14的比例，已经是非常非常难战胜的时候呢，上帝还有第二步的裁员，就是说，还有第二件事情，他让吩咐基甸说，你带领你的军，带领这剩下的10000那个人下到河边，让他们喝水，做一个测试。然后呢，只有上帝所说可以带去的参战的人才能够留下来，其他人的话同样可以回去。所以呢，上帝这个时候呢，基甸我想他更是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很多惧怕，但是呢，他仍旧顺服着上帝去做了这件事情。他带领他剩下的一万的士兵能够去到河水边，让他们喝水。我想喝水这件事情的话，如果让我们去思考的话，不是一件好像是一件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吗？只是去喝口水吗？喝口水的话怎么样能够去分辨这个士兵当中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呢？但是呢，我们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确实是这个考试的话呢，这个测验确实让这一万个士兵当中，他们谁是好的士兵，谁是警醒的士兵，谁是不好的士兵，确实一下就分明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士兵当中的话呢，有一些人的话呢，圣经描述说他们是用舌头舔水，像狗一样，就说这些人的话，他们都一起来到这个河水边，你要去喝那个水，怎么样喝呢？有些人的话，他就直接整个人跪下来趴到水里面，然后那个头伸到河水里面去喝那个水，当然是肯定是口渴难耐了这些人。然后呢，但是有些人的话呢，圣经中所记载的是说他们像狗一样舔水，他可能是蹲下来用手去捧一捧水捧到手里面，然后呢像狗一样的再用舌头去舔水来解渴。像狗一样舔水的话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样子？我想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谁养过狗的？有没有人养过狗？或者是家里面有亲戚有邻居看过他们家有狗，然后你观察过那狗是怎么样的？ 如果你们看过的话，你们会发现在狗啊，狗如果在它吃饭的时候，你让狗吃饭了，把饭把食物放在狗边上让它吃饭的时候，任何人包括主人最好最好不要轻易的站在狗边上，它往往如果你靠近它的时候它为什么？因为它一直警惕着有人会来抢它的食物。所以呢，如果你把手，如果你拿一块肉，哦，我再给你加一块肉啊，你千万不要把手伸到他的盘子里加一块肉，因为你伸进去的时候，你的手可能就不见了，或者是会被咬出一个手指印来。因为狗的话，它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警惕。就算是它在进食的时候，它是非常关注的周边的状况的。一旦有危险，一旦有敌人，一旦有谁敢抢它的食物，它马上会来先咬你一口，来攻击你的。所以呢，这三百个人的话呢，他们的特性的话，他们就是能够这样的谨慎，这样的警惕。所以呢，他们是时刻的保持的警醒。所以呢，这三百个人的话，是这一万个人当中，剩下的一万个人当中的最精良、最精良的部队，三百个人在这里。而剩下的9700个人呢，这么多的人怎么样呢？按照上帝的吩咐说，你们可以回去吧。我想如果我们是被基甸吩咐撤退离开这场战争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的状态？可能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心理的不同的人的反应。有些人的反应可能是说，哎呀真好，我没有经过这个测试，我可以回家了，这样的话我就不会上战场，明明是找死嘛，我还是回家为好。有些人就是说，可能就很愤怒说，我明明是要能够一同参加上帝的战争来击打敌人的，为什么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把我吩咐我回去呢？我不要做这样的懦夫。可能有这样的人的心态。还有一些人的话呢，他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心，从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顺服，非常非常的认识到确实我们的那位上帝就是那位鉴察的上帝，他的法度他的命令是这么的明确，上帝这么一个简单的测试确实的让这些人心服口服的认识到自己确实是在战争当中，在参加战争的心理的准备，在自己的机敏上不够聪明，他们确实认识到自己的愚昧，所以他们很顺服的离开了这些人。我们回想到想起来主耶稣他给我们讲的比喻当中，其中有一个比喻的话就是说，天国好像聪明的好像童女提着灯笼要等新郎来到。这个聪明的童女呢，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在他们的瓦罐里面，在他的灯里面预备好油，而那愚昧的童女呢，他们就没有预备油。等到新郎快来的时候呢，愚昧的童女他们发现自己的油不够了，而聪明的童女的话呢，他们在等新郎快来的时候，他们立马能够加上油，能够迎接新郎，迎接主耶稣，能够一同享受那婚姻的喜宴的快乐。而那些愚昧的童女呢，当他们去买了油重新要进新郎的房子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而去吧，你们没有资格进入了这个门当中。所以同样我们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上帝的儿女的话，我们应当要时刻的保持的警醒警惕，我们应当随时的知道我们正像基甸所带领与基甸一同参战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时时刻刻的其实都在参与在这场战争当中，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与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试探，所面对的仇敌要时刻的征战，我们要能够战胜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不幸。所以呢，我们就应当要能够好好的警惕自己，我们不要像这97000个不警醒愚昧的士兵一样，他们只能回到自己的家中，不能够参加这一场荣耀的战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最后尽管剩下这些人都是非常非常精良的士兵，算一算呢，人数多少？只有300个人。如果这个时候300个人的话， 我们再和米甸的士兵135,000比一比的话，是多少？一个人要比450个人。这场战争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基甸的话好像就像一个穷人，他身上的衣服在冬天的时候一件一件的被扒光，这个时候只剩下一条内裤站在那个雪地当中。他这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他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有这300个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刀靠自己的力量去战胜这么强大的队伍这么强大的敌人的时候呢，他这个时候已经被上帝放到了一个角落上，你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你还在想靠着自己的力量吗？你还在想着曾经的战争的历史吗？你还在想着自己有布阵的方式能够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一比四的去打赢对方吗？没有了。如果你继续想靠着自己的时候呢，已经是绝望了，因为你只好投降。如果还想靠着自己300个人去打赢他们的时候，但是呢，当人到了这样绝望的时候，当人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上帝他给我们的安排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单单靠自己，他更重要的事情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到只有能够牢牢地跟着上帝，能够认识到只有上帝的同在，他同在，万军之耶和华，他才能够带领你们这300个人去打赢这对方的135,000个人。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基甸他非常非常的窘迫，非常非常的到了一种考验的一种顶峰的时候呢，因为他只剩下这300个人，而且上帝马上吩咐他说你要带着这300个人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上帝这次的话，基甸的话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难道他说上帝啊，你再一次我放块羊毛，我是剩下这300个人，我再用羊毛的神迹让我来验证一下吗？这个时候基甸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基甸的话他什么都没有做，他没有办法了，他感觉好像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唯一有的事情好像就只有心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惧怕。而这个时候呢，怜悯人的主上帝，他其实他是那一位鉴察人心的，他知道基甸心里面确实是害怕，他也没有等基甸再一次向上帝求靠，因为基甸他已经被吓懵掉了，他好像都吓到那里动不了了，都不敢去该怎么办，甚至连向上帝祈求询问都没有力气的时候呢，上帝他这一次是主动的跟基甸说，如果你仍旧惧怕的话，你可以带上你的仆人能够一起下到米甸人的营中去对胜。所以呢，上帝的话在打仗的面前，在人数本来很少的时候呢，他两次的削减这些基甸的士兵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他这样做是有他的目的在其中的。其中第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到，你们得胜不是靠自己，免得你们自夸骄傲，认为是自己能够救自己脱离你的敌人，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到你们的救恩唯独是来自于上帝的。而这一场考验的话呢，这场巨大的考验也是上帝对基甸的锤炼，对基甸的培养的一个很大的一场考试，能够让基甸能够真切的能够认识到只有上帝的同在和大能的帮助能够带领他。而上帝确确实实的应许了基甸，我要与你同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啊，直到接下来，上帝三次告诉基甸说，我要与你同在。当基甸他初初被上帝蒙召的时候，是说大能的勇士啊，上帝与你同在。而基甸他第一个反应是说啊，谁说上帝与我同在？如果上帝与我同在，我们怎么可能会进入到这种状况？所以呢，基甸他最希望心里面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与我同在，而他最不相信的一件事情也是上帝与我同在。 所以这是人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最盼望最想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最不相信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上帝他没有因此就停住，接下来再继续选召鼓励基甸的时候，上帝说是我差遣了你，给你能力去击败基甸人，我与你同在，你才能够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个人一样。但是呢，经过这些以后啊，基甸确实是人，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有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是时常能够在耳边，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经常能够唱到，我们经常听到，我们经常听到牧师听到弟兄姐妹的劝导，说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主的平安。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迟钝，非常非常的软弱，我们真的是被我们所处的这种困境当中，被我们肉体的束缚，被我们很多巨大的挑战、巨大的试探所捆锁住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好像非常非常的软弱，非常非常的无力，甚至连上帝来的话语，我们都一直半信半疑，不敢真正的去接受。但是呢，上帝的话，他熬炼人心的时候，箴言书所说，说鼎为炼灵，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当上帝熬炼人心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让你能够熬炼到最纯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让把基甸放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放在这个刀砍上，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毫无所有，你赤无全身赤露的，没有任何的隐藏，放在上帝的面前，认识到自己的无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幸，这个时候上帝他才来继续的来带领来帮助，认我们自己不幸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呢，上帝的话，他借着这一次的考验，就能够让基甸确实的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同在。然后呢，我想到通过这两次的筛检呢，上帝同时也是为基甸预备了这300个非常非常精良的士兵，为了他能够接下来的袭击米甸人来提供好的士兵。同时呢，尽管有这么多人，从之前的32000人变成现在的300人，有31700个人他们回家了以后呢，这31700个人我想也是上帝对他们的怜悯，因为他们因着自己的胆怯，因着自己的还不幸，还不够警醒呢，上帝他挽救了他们的生命，没有让他们去白白的被牺牲掉。所以呢，这一切确实都是上帝的恩典同在。这个时候呢，当上帝只剩下这300加上一个人的时候，301个人的时候呢，上帝跟基甸说，你要准备下去去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上帝他也知道基甸他这个时候已经心里面感觉都没有办法了，只有这300个人，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这么庞大的队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也甚至到吓到他都不敢再祈求的时候呢，上帝他鉴察人心，他知道基甸心里面恐惧惧怕，所以呢，尽管基甸他没有跟上帝说哎呀我怕我害怕，但是呢，上帝他确实的知道基甸的心，所以呢，就告诉基甸说，你可以带上你的仆人普拉去探敌情。我想这个普拉他肯定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勇士，他肯定在第一个任务当中，基甸带领那10个仆人去拆毁巴利的坛当中的话，这个普拉肯定也在其中。所以呢，这个普拉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精良的一个仆人。上帝的话再一次让基甸带着这个普拉下到米甸人的营当中，去探对方的敌情。结果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当这两个人他们基甸带着普拉下到米甸人的营盘的时候呢，他们听见米甸人他们那些人做了一个梦，他们的一个对话。这个对话呢是说，他们梦见一个大麦饼滚下来，然后呢压倒了这个他们米甸人所居住的这个帐篷，把帐篷能够压倒的时候呢，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呀你知道吗，这就是基甸的刀，还有耶和华 给他的帮助同在，我们要完蛋了。然后当基甸他确实的听到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心里面确实已经消化的时候呢，他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好像确实吃到了那颗定心丸，他真正的能够认识到了上帝确实与他同在，上帝一定会带领他能够打败米甸人。但是我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觉得确实也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啊。上帝的话他亲口两次跟米甸基甸说我会与你同在，但是呢基甸的话他一直都是心里面很惧怕很担心。这一次的话呢，他从敌人的耳朵口里面听到这句话以后的话，他就真正的幸福认识了。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也是如此的脆弱。我们一直听到我们的慈爱的天父在安慰我们，在提醒我们，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在没有在这个时候去相信，去得到安慰，反倒有时候确实听到了我们的敌人，或者听到了一些其他人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才真正从其他的事情当中，我们才真正的能够体会到、认识到上帝是真的爱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然后，当基甸在这一次当中，他这一次经过这一次的考验，他确实的知道耶和华上帝确实是那一位检查他的心的这一位上帝。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隐瞒，他确实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时候，他从这个米甸人的口当中听到上帝确实已经把他们的心都已经融化的时候，他真的是服服败败的、真真实实的、确确实实的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跪下来在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而只有当他这样确实的认识了上帝、信靠上帝、跪下来服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够重新的站起来，重新能够得到上帝的命令，重新能够站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他从基甸的口中说出了一句话，说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时候他再也不说基甸我自己我能不能行，他再也不说我的力量，他这个时候把自己牢牢的和上帝捆在了一起，而且他把耶和华上帝、把真神放在首位，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个时候他这句话说出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基甸他的提炼、他的磨练已经达到了上帝的要求，那个要求就是真正的让基甸认识到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他真正有了这个最重要的得胜的秘诀，就是他知道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人在整个从基甸被蒙召去应战这个世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是如此的悖逆、如此的不顺服、没有信心。我们如果拿主耶稣和基甸做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确确实实是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原本在天上，他愿意乐意一个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一个人去战胜死亡、得胜死亡，能够把我们都能够从死亡的权势当中能够救赎出来，使我们都能够真正的做天父上帝的儿女，不再被死亡所捆锁，不再在死亡的权势之下，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成为上帝自由的儿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是如此的爱我们，他确实是爱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愿意在上帝面前，我们愿意能够听上帝的话，我们愿意的能够好好的在上帝面前能够明白他、认识他，也能够好好的愿意与主同工，能够愿意在主的肢体当中，就如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海德堡要理问答一样，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在大公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基督耶稣的肢体，只有我们能够确确实实的认识到我们 确实是在主里面是结为一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的肢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唯一的确据，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重新的被得以更新，才能够重新的从上帝那里得着力量，得着平安，得着确据，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切暂时的艰难，能够跟随主，得着上帝所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和应许。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当上帝他的垂怜已经静静的时候呢，这301个人就变成了一个人，301个忠心的勇士。他们是勇士，因为他们不胆战惧怕，他们因着上帝的见证建造，他们蛮有信心，他们也忠心竭力，像一个人一样。这个时候他们301个人就开始来击打米甸人了。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布阵。他们总共有300个人，然后呢基甸把他们分成三队，每一队100个人，他们要围绕这个敌营135000个人的敌营。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一个人的话，他占地面积，他睡觉的时候布营的时候，他占地面积是1米乘2米，一个人占2个平方米的话，那么呢这135000个人的话呢，他们的面积是270000平方米，如果变成一个正方形的话呢，是大概是520米乘520米，它的周长的话是2公里左右的一个营阵。那301个人的话呢，他们要把他这个营，把这个敌营的话围绕起来的时候呢，大概每个人是间距7米到10米的间距，每大概7米到10米，大概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他叫他站好。他们下去的时候，他们带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带的是只有带了一个脚，带了一个瓶，瓶子里面的话呢也有火把。然后呢，他们什么时候去打那个米甸人呢？他们选的是三更。我们知道有个成语叫三更半夜，三更半夜就是大概半夜的时候，12点钟左右到2点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呢，正是这些米甸人他们最苦、最疲劳、最困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他敲金之前，这个军队里面的话，这个营队里面的话，他们敲金其实就是要提醒，保持警惕，防随时要预防敌人的侵扰。所以呢，基甸的话，他选了这个对方最疲劳的时候，下到里面当中，围绕了整个基甸，整个米甸的那个营队。然后呢，基甸就开始吹角，在夜深人静毫无声音的时候，他吹起了那个号角。原本是要唤醒人心的号角，是耶和华上帝胜利的号角。他吹醒那个角，然后呢，把瓶哐啷一下打破。哇，这些米甸人的话，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吓得半死。这么多声音突然一下出来围绕他们。我想如果学声学的人的话，我们去研究一下，可能这些人的话，把这个四方的阵营围绕起来，这么300多个人同时把那个瓶子敲碎的时候，在这么安静的环境当中，突然一下响起这个声音的话，可能是把这个米甸人都吓得半死了。然后最重要的一句话，他们得胜的秘诀是说，300个人同时喊起来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然后当他们都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所有的米甸人，他们的心完全的被融化了，他们已经被上帝能够融化掉了。他们开始慌乱，他们开始自己互相击杀，他们没有借上帝没有借着他们米甸基甸和这300个人的刀去杀他们，主要的兵力，敌人的兵力已经被他们自己互相击杀死掉了一大半。然后开始在慌乱当中，他们就乱窜逃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刹那之间，在那吹角那一刹那的时间，原本是1:450，有135000个这么庞大一个队伍，突然一下这么庞大的邪恶的势力一下子在就不见了，就消失了。然后呢，整个战争的话就势如破竹，好像你破一个竹子一样的，一刀下去，整个竹子咔啦一下就裂开。然后呢，他们就这样溃散了。这个时候呢，上帝所命令吩咐那些信心软弱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上帝也没有完全把他们抛弃，他们在后方成为一个后备。当他们看见基甸他带领的301个人得胜的时候，当米甸人在逃跑的时候，他们也全部都出来，来继续的追赶米甸人，击杀米甸人。然后这个时候呢，基甸的话， 因为这些米甸人的话，他们是从东南角，然后呢，沿过了那个约旦河，进到以色列当中北部与他们征战，他们也是原路返回。然后他们要经过约旦河的关口的时候呢，基甸也叫以法连人，这个三地的以法连人，他们在约旦河渡口来好好的守住这个关口，来进。最后呢，这个以法连人他们就从中抓住了两个首领，这两个首领可能也就是米甸人当中的大将军，把他们两个抓住，然后把他们杀死了。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一场战争的话，在上帝的帮助下是如此的顺利，如此的气势磅礴，如此的能够成功。然后呢，也到这个时候的话，他们两个首领也都已经被杀死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个以法连人突然大大的争吵，基甸啊，基甸，你去打仗赢得这么厉害，怎么没有叫上我们？这以法连人他们在这个时候突然大大的争吵，有时候会让我们很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因为人的骄傲，人的软弱。因为以法连人是什么人？以法连人约书亚是以法连支派的，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话呢，以法连人他们可能因着约书亚的缘故，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整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入迦南地的话，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支派。这么大的战争，你这个基甸的话，你带领这么点的人打赢他们，怎么可以不叫我？我可曾经是我们曾经是重要的军队哦。所以呢，他们因为自己的骄傲，他们的妒忌，就开始大大的争吵，吵到一个状况，甚至差点连敌人还没有消灭掉，他们自己开始要分裂的那种状况。所以呢，也是又变成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考验在基甸的面前。这个以法连人的话呢，他们不是第一次这样争吵，接下来的话在其他的事实当中，他们照样有这样的争吵，甚至到造成很大的那个内部的伤亡。然后最后到耶罗伯安的时候，以法连人也因为这个缘故，南国跟北国分裂，以色列分裂。所以呢，基甸的话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很顽梗、很嫉妒又很愚昧的以法连人的时候呢，基甸他也同样遇到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时候呢，他基甸的话、他因着上帝的锤炼，他已经有了一个领袖所具备的谦卑和智慧，所以呢，他能够谦卑下来。他在以法连人面前很谦卑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基甸所你们以法连人所捡完剩下的葡萄，岂不比我收的葡萄还要好吗？他这句话说完以后，就消怒了以法连人的嫉妒跟愤恨。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基甸就重新集中精力，继续的去追赶那个两个王，米甸人的首领。所以呢，接下来的话，这段经文第八章的第四节，我们看到是一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金句的闪亮的一句经文，就是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句话让我们可以看到，这句话这八个字啊，非常非常的不简单的八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个基甸和那300个人因着耶和华上帝的兴起，他们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变换了人，他们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自己，怕死，害怕自己死亡，他们真的是因为看到上帝的同在，因着上帝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完全变化，他们愿意信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侍奉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案例，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也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这句话怎么样去实现？我们如果设身处地把我们放在基甸当中的话，我们想虽然疲乏仍旧追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尽管肉身困乏，但是因为他们有上帝的标杆在前面，有目标，有上帝的同在，他们愿意继续的努力的追赶。我们讲圣经中没有记载，这里面没有记载他们到底跑多少路哦。 然后呢，一些圣经学者的话，根据这些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些地点的位置来知道，来看这些地方的话，算一算的话呢，他们总共大概跑了200公里的山路和旷野去追赶迷甸的仇敌。我们现在的话，每年经常有马拉松跑步啊，马拉松多少公里啊？42.19公里啊！我想，如果是换作我的话，他应该不叫马拉松，应该叫基甸松。因为基甸跑了比他五倍的距离，然后去追赶这个敌人，而且因着上帝的恩典，基甸他跑了这么多路，他没有死，而且是荣耀的打赢了这场胜战。所以呢，上帝的带领是如此的蛮有力量，如此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话呢，他因着上帝的，真的是上帝的给他完全的改变，让他变成一个忠心的，能够尽心尽性尽力侍奉上帝的人。然后他也能够知道他自己当尽的责任是要能够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因为有上帝尽管有上帝的同在，但是呢，他要时时刻刻的抓住这大好的机会，抓住这个时光，能够在趁着敌人溃败的时候赶紧追上，把他们都能够消灭掉，能够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呢，他自己也能够好好的去尽自己的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应当要时常有这样的心在我们当中。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在教导门徒的是说，看哪，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都应当要祈求庄稼的主来差派更多的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理解说，哎呀，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我们要祷告主能够兴起更多的工人，能够去做主的工作，好好的去传扬福音，好好的去侍奉主，让教会能够更加的兴旺。但是呢，我想我们不单单只是要祷告求主差派工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能够想到说，这个工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的话都应当要让自己能够站在庄稼的主这个角落上，我们自己能够向主效法主，能够参加在主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主的工作不是说每个人都去，你去野蛮的地方，去战乱的地方，去传扬福音，去传道，去宣教，这是主的工作。但是呢，我们每一样要做的事情，我们每一样小小的事情，你在教会里的服事，你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的关爱，对别人的帮助，你对自己的要求，自己在每天的灵修，自己在上帝的话语上的认识，都是在做主的工作。我们应当要好好的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应当要能够好好的努力。很多时候我们在现在的世界当中，我们会因着我们自己的工作，因着我们自己的繁忙很疲劳。我们疲劳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完全是因着做主的工疲劳，但是我们当然，我们也应该要提醒自己，我们每一个人的话，我们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上帝所给我们安排的，给我们的侍奉的岗位都是在侍奉主。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心态，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岗位当中好好的去做，尽管很多时候这样事情很难做到，但是我们同样应当要能够信靠主，要能够遵主的旨意好好的去工作。而当我们疲劳的时候，我们也应当要记住主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我们自己也很需要在认识上帝，在主的话语上，在真理上能够好好的得以建造，这样当困难当需要来到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主同在的信心，能够一同来面对来努力。所以呢，基甸人的话，基甸他就如此的和他那300个士兵如此的雄心壮志，虽然疲乏仍旧追赶，他们已经精力已经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到了人体能够接受的极限当中的时候，又饥饿又疲乏的时候，他们仍旧去追赶。这个时候呢，他们会经过又来另外一个考验，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叫苏哥，一个叫皮努伊勒。然后呢，基甸的话，他这已经是在整个追索这二王的那个的末战的时候呢，基甸他就请求当地的人能够有一些供给。这些人的话，他们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属于加德支派的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些人的话，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呢？他们的回答是说，这个二王都已经交在你们的手中了，你们还 还向我们要饼和棉，没门，你们走开，不要来。他们的态度其实是很多种，他们在处于一种袖手旁观的状态，他们没有任何的帮助，他们也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帮助基甸，到时候如果基甸没有打赢胜仗，这个米甸人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呢，又来报仇，所以他们害怕，他们不肯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属灵的领袖，一些同工，他们在努力的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在自己这种尽心竭力的工作的时候呢，会真的是会遇到这样的人的冷遇，是一种非常非常的冷遇的对待，一种考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对基甸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基甸的话呢，他没有因为对方给他泼的冷水，因为人的对待，因为人的冷遇，他浇灭他对上帝的依靠，对敌人的追寻，他仍旧能够冷静下来，能够暂时的不把这些人的冷遇放在心上，继续的去追赶这个米甸人，直到把这米甸的奥王都能够擒住，把他们都消灭掉。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甸的话，他在他的这一系列表现当中的话，确实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帮助。然后呢，我顺便的话最后再提到说，这个皮努伊勒的话，这个皮努伊勒这个地方的话呢，圣经中没有一个明确的记载在哪里，但是那些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研究认为，这个皮努伊勒的话呢，它是处在一个军事的要地，它在一个山顶上，同时呢，在这个山顶上呢，这个高处呢，它也建了一个高楼，那个高楼的话呢，就是一个军事的瞭望楼。这个瞭望楼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在高楼上看望守望楼的话呢，它就能够看到远处有没有敌人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努伊勒呢，他尽管有这个瞭望楼，但是呢，却没有起到这个瞭望楼的这个作用。他可能就睁只眼闭只眼，害怕米甸人，让米甸人从容的进到以色列国的内的心腹，到北部来与他们征战。所以呢，这个皮努伊勒他们完全没有起到自己的作用。而且还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不信靠上帝，所以呢，等基甸回来的时候，他就来惩罚，用上帝的义怒来惩罚这个皮努伊勒这个地方，把他们的高楼撤掉，因为他们白占的这个土地没有起到任何守望的作用，然后呢，这个皮努伊勒的人他们也没有起到好好的来守卫边防、保护以色列国的作用，所以呢，上帝借着基甸的义怒发的义怒，把这个楼拆掉，把这个皮努伊勒人能够杀灭掉。好，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就做一个回顾。我们从整个这三章当中，上帝对基甸的呼召和锤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基甸的话，他从这个绝望当中，从毫无盼望、上帝看不见上帝的状况当中，他认识到上帝他是存在的。上帝仍旧看顾以色列人，而且上帝是那一位赐人平安的上帝，耶和华沙龙。然后呢，上帝在救赎以色列人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人能够除灭偶像，把巴利偶像，把他的坛拆掉，要能够只单单的来奉献侍奉上帝。然后呢，我们的基甸的话，他得到这个名字叫耶路巴利。然后呢，尽管上帝两次的应许基甸说，上帝会与我会与你同在，一同来击杀米甸人的时候呢，基甸仍旧没有确实的盼望跟把握。但是经过上帝的不断的考验，最后基甸他认识到，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耶和华上帝一定会与基甸同在来帮助。所以我们从整个这一些上帝对基甸的兴起，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怜悯。上帝他与基甸所说的每一句话，对基甸的每一个考验，都是如此的充满了智慧，也同时如此的怜悯我们罪人。上帝他认识到，知道我们的罪，知道我们的不幸，但是上帝他就是那一位慈爱的父，他的大手就能够愿意抓住我们的小手，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站立起来，能够认识到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站立起来，得着力量。而上帝的话，他的权柄是，他确实那一位有权柄，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上，人是不可以挣脱的。我们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弱小的，我们自己是无能的。当上帝要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力量的，因为他与我们同在。而且不是说当我们被上帝使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就是在上帝的应许当中，我们就是在他的约之下，我们都是他天国的子民。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做离家，我要做浪子。而如果你选择做浪子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到上帝的管教。我们，你要么是在律法之下，要么是在上帝的恩约之下，要么的话是在上帝的管教之下。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来顺服，认识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大能的者，我们要好好的来顺服他，要做他的顺命的子民，我们不要做悖逆的被管教的子民。然后上帝的话他也是信实的，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要应验的。上帝他对基甸的应许呼召是如此的简单，大能的勇士啊，上帝与你同在。然后基甸尽管他最初他是如此的不相信，但是呢，这一切经过上帝对基甸的磨练，一次次的能够最后验证，上帝他的话语一句话都没有落空，上帝他是仍旧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患难的那一位上帝。我们从基甸的身上，我们也看到很多，学习到很多他给我们的榜样。在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因为魔鬼的工作太复杂了，他太狡猾了，也因为我们自己太软弱了，所以我们对上帝的话语每一句话语的落实顺命，我们都其实都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你会遇到家人的困难，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别人的阻挠，你要自己行善的时候，正如使徒保罗所说，我是一心想行善，但是呢我身体上有一个律，就是要让我行不出来，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啊。我们每一个人的话都是要如此的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说我们要爱上帝，要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的心中很多时候就是时常会与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姐妹有很多隔阂，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能够一同在主里面享受与主的团契。所以呢，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应当要学习效法基甸。我们在困难当中的话，我们要能够尽管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顺服，我们要能够不断的让借着主给我们的带领，在困难当中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渐长，我们要看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而当我们确确实实认识到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尽心，我们要忠心，我们要因为认识上帝，我们要好好的谦卑来顺服在上帝面前。而我们要感谢主，我们的生活不是一帆平静风平浪静的，上帝他允许这些困难，允许这些失败，允许这些很多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爱，他要我们能够在这些当中能够重新的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认识到我们要单单的来仰望主，要信靠主，我们要能够克服自己己身，我们要好好的来遵行主的旨命。我们愿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能够因着上帝的慈爱和我们自己的顺服，能够好好的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运行，能够让我们能够做主的子民，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恩主天父上帝，我们一同以感恩的心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主你自己，你确实是那一位爱我们的主，你应许 与我们同在，也自己的主耶稣基督能够赐下给我们，有宝惠师圣灵与我们同在，有以马内利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求主你自己能够确确实实的能够看顾，能够引领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确实是有软弱，但是我们求主你自己能够因着你自己的慈爱，借着你自己给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经历，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遇到的困难，都能够使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愿意的能够拨开这一切的困难跟阻挠，能够使我们的心赤露敞开，愿意的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能够仰望接受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能够靠着主能够得着喜乐，能够得着力量，能够行出主你自己所要我们行那基督徒所有的生命的丰盛跟活泼。我们将这一切都恭敬的交托在主你自己的圣手当中，我们也求主你自己也能够继续的帮助我们，能够用主你自己的真道，用你的真理能够喂养我们，能够使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做聪明的儿女，能够在自己每天每一日的时刻都能够好好的警醒，都能够好好的来装备自己，预备我们的油，能够一同来警醒的战兢的有盼望的来迎接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最后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一切荣耀称赞都归给全能的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靠，阿门。